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世界的经济其实是一个处于一个低迷的时候，但是呢却特别有一个市场正如火如荼的在美国兴旺起来，可以说这就是艺术品的一个收藏以及艺术品拍卖的市场。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非常特别的，可以说是艺术鉴赏的专家。一位呢是旧金山 Banas 艺术品拍卖公司当代亚洲艺术部的顾问商玲女士。你好，商玲。
大家好，金娜好。
另外一位呢非常特别，我先卖个官司啊，是 Banas 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当代亚洲艺术部的鉴定师何世奇先生。何世奇你好。
哎，金娜你好。
我想一两句大家听不出来，所以呢在节目过程中呢我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为大家吊这个小胃口。
听节目的口音了 啊
节目的口音啊
我所犯的文法错误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他这样讲大概可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他其实是一个老外，我们也就是说的年轻的美国人。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讲呢，采访他我自己还是蛮惊奇的，因为之前我们在采访之前都是通过 email 来联系，那 email 联系的时候真的上林我不知道他是美国人，我们所说的老美。
我是说你不是唯一一个惊奇的人你不是唯一一个吃惊的人他是属于我们的大家总是很好奇的一个人。
你们过奖了，我不敢当啊。其实现在讲很流利的汉语的老外呢是越来越普遍了。
那倒是
啊，越来越普遍了。但是不普遍的就是说能老外这么能知晓中国的中国文化的古董啊，还有亚洲这些艺术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惊奇的。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这个中文，而且呢还非常深知中国的文化，亚洲的文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他们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中国文化在古董拍卖的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吧。因为在之前商玲女士也跟我们说了，Banas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对吧？
是的，Banas 呢，实际上，那么经过这么100多年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呢，在美国有三个不同地点，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那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像在澳大利亚、法国。包括在香港现在都有拍卖活动，但至于说亚洲艺术品的拍卖呢，比较多的拍卖是在旧金山举行。是的，
是在我们湾区了。对，
是的。那么香港呢也有相当多的
很重要的
拍卖，一年有2次重要的拍卖。纽约呢也会在举行一些，3月份和9月份都会跟随，就是所谓亚洲艺术周。
所以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遗憾，为什么呢？遗憾在哪儿呢？因为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商玲和何世奇先生呢都带了一些古董来，现在就摆在我们的桌面上，只是说我们的广播节目不好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请Dan，我们的何世奇先生给我们介绍今天带来的这些古董大概都是些什么，让我们先一饱耳福哈。
太遗憾了，我们观众朋友们无法见到那些东西，因为真的万年不如一见，你们华人说的最好啊。包括了我们这次想带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宝，一些古董哈。包括一个铜器，商朝制造的一个铜器哈，这个形状是很特别、很特殊，叫做爵，而且呢，这个例子呢是有很漂亮的包浆呢，也是很漂亮的那个装饰在外面哈，其实而且那个来源呢是蛮有意思呢，是从一个叫。对，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收藏啊，对，
个人收藏，
对，
而且它有相当，这个只是它其中的一件物品。那如果您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预展，16、17、18号的预展呢，您还会看到同样一个收藏家的一些其他非常珍贵、非常高品质的一些个人收藏品。
那商玲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刚刚Dan说的何世奇先生说的这个爵啊，它是什么年代的古董呢？
刚才戴呢何世奇已经谈到了，这个是商朝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铜器。这种铜器呢，就是用于祭祀的一个器皿，比较多见。当然爵呢，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多少来说都如果对亚洲艺术品、中国的古董艺术有一些了解的话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都有见过这种物品的这个造型，还有它的一些纹。像我们摆在面前的这件物品呢，具有非常典型的蘑菇柱，还有它的三棱锥的这个光速的三足，上面呢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艺的面饰兽面，还有雷纹的装饰，这些呢都是非常典型的商朝时期的一些纹饰的代表的装饰。当然我们这里呢还有几件其他的物品，其中一件呢是一个鼻烟壶，内化鼻烟壶，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内化鼻烟壶艺术家叶正三先生的一个作品。这只鼻烟壶呢实际上是我的同事 Dan 慧眼识宝他找到的一件宝物，那他可能更了解这个鼻烟壶所涉及的一些故事。
其实那个鼻烟壶原来呢是我有个邻居啊，他说哦，我奶奶她有一些东西呢，其实他是
美国人吗？
是我的同乡啊，就他是、oh. 他是一个老外了，他、oh. 但是他、mm. 爸爸妈妈是传教士，所以他出生在北京啊、
oh.
就是然后现在他年龄比较大了，是90多岁啊、mm. 所以呢他是在1920年代左右啊住在北京，然后他说他父亲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中国的文化嘛，所以他跑到很多好像琉璃厂啊那个古董的市场，然后他找到这个鼻烟壶。那当时好像我的同事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内化的艺术家叶中山写的都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他找到了这个鼻烟壶呢，当时花了等于10块美金左右。
哇，
现在呢那个老人家呢他是想多清理他的收藏哈、他给我看，我看了我眼睛就睁开了，我说哇，这是很漂亮的一个，对，很漂亮的一个例子啊、哦。然后呢我跟他安排一个比较保守的股价呢，应该是6000到8000块。
六千到八千、
嗯。对。
那有可能这次也是在我们春季拍卖会也会出现，对不对？
对，是的。当然这个就是说再说一遍，那当然欢迎大家在预展的时候来过来看更多的物品。
对，
所以我今天是比较有幸啊，在还没有预展的时候，我先一睹为快是这几件古董啦啊。你看，在今天我们桌子上摆的就有一些玉器呀、还有一些商朝的鼎。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就是古董呢，我们在博物馆看的都是说隔着一层玻璃哈，没有这么切身的感受。那今天我们到底来摸一摸这个青铜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色色的。
你完全没有错啊，其实拍卖行啊那类的，我们的一个优点呢是给你一个机会呢，多多比较靠近我们那些东西呢。
都可以吗？像戴说的这样，就是说我们去参加拍卖会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去触摸它，甚至有些问题也可以问一下这个咨询师，
都
可以哈。都
可以了，就是小心触摸
啊，小心触摸。
当然，就是说我就知道说的没有错，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艺术品和自己非常遥远，因为很多人都去过博物馆哈，但是博物馆的物品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种的，就是可以说高品质的艺术收藏品，但是你只能远观不能近赏。
对，
但是呢拍卖行的这个艺术品呢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既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观察和其他人交流的一个机会。因为每次我们的预展和拍卖都有可以说是世界不同的地方特地赶来参加拍卖会的人士。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在拍卖东西，同时呢我相信湾区也有很多人有收藏，可能很多人早期来美国移民也好，或者是 一些自己的家属可能在早期都有一些祖上流传下来的东西，那么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手里是不是宝哈？像刚刚何世奇先生介绍的就这样，
是的，
家旁边的邻居竟然手里都有一块宝，他都不知道哈，而且是这么大家的作品，
10块钱变成6000到8000，而且6000到8000可以说是一个保守，
是一个保守的哈，因为在我们这次拍卖，就是说看大家来怎么样竞拍了哈，有可能这是最底价，可能是6000-7000块钱，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是安排一些估价，因为我们是想吸引买房来挣这些东西嘛，所以呢，如果呢我们选择一个天价呢，当然买房呢他们不会买了。但是我们跟那个卖方我们商量好，我们就觉得选择一个比较
合适的，
对，一个比较现实一个估价呢，可能会吸引比较广泛的兴趣了。
我想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下啊，刚刚我们从我们这个广播中秀给听众朋友的这两件物品呢，只是我们在 Banas 春季拍卖亚洲艺术品当中的，只是真的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啦啊，真的是很少的啊，只是让我这一个主持人先过过眼瘾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是想说，如果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呢，上网可以去查询一些资料，就会知道他们这个拍卖公司还有哪一些的物品。
这两场呢，总共应该是说有800件左右，
800-900件
多左右东西啊。
而且我知道800-900件的这个古董当中，其中80%到90%是中国的艺术品哈，
没错，
所以很吸引人。在此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请他们二位可以说艺术鉴赏家，跟我们再来分析，在这次春季拍卖会，我们还能看到哪一些夺我们眼球的一些艺术珍品。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1450 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一位呢是 Banas 艺术品拍卖公司的亚洲部的顾问商林女士，那另外一位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如果听到我们上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她呢其实是一位老外，也是 Banas 艺术品拍卖公司当代亚洲艺术部的鉴定师何世奇先生，英文名字是 Dan。二位好。
嗨，金娜好。
金娜好。
在我们上一节其实蛋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像你看他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邻居之前遗留下来的这个小的这个鼻烟壶，竟然现在价值已经不止6000-7000美金了，当年曾经也就是10个美金来买的哈。那像这些故事是不是在你们工作的时候经常就会遇到？哎，
不是每天的事，但是
常常，那当然不是每天，
对，但是常常会碰到了。
哇，也蛮刺激的。你看，曾经当初不经意的时候，有可能像垃圾似的准备要扔，结果一看如获至宝。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是属于比较好的一类的惊喜。实际上也经常出现相反方向的惊喜，就是说大失所望。很多人认为自己手里是获了天价一样的珍宝，但是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这个行业呢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很多知识。这种知识呢不光是说一个书本的知识，而且还要需要对市场的了解，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尤其是初入门的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的积累来了解的一个行业。
说到这我倒蛮好奇的哈，说一些题外话，我就总觉得哎，那喜欢古董的人哈，他是越古老通常是觉得越好玩越有意思嘛哈，越有研究的这个价值。可是呢，那你们自己生活中如果跟人相处呢，是不是越看越老的越难受？
Well, 其实我们讲话之前，我跟您讲另外一个误解呢，就是说很多我们出门的一些客户呢，他们认为比较老的东西就是等于比较贵的东西，未必如此，
未必如此哈。
是是，其实现在那个中国的市场是比较偏向中青的时代那些东西，
清三代，
对，就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个是盛清时代那些
盛世时代的哈。那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艺术拍卖品市场，那也就是说给我们听众稍稍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像刚刚Dan啊和世奇先生说的， 不是越古远的古董越值钱，而且它的之所以叫做市场，就是说它要跟你当今的把玩者这些收藏者要密切的联系起来。
实际上呢，金娜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价值呢，可以说有不同概念的价值。价值呢有市场价值这个概念，市场价值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送到拍卖会上去，最终有多少人愿意出到什么样的价钱，而且最终这个价钱还是要实现了的一个价钱，也就是说这个钱最终是付掉了的一个钱，那这个是它最终的一个市场价值。还有一种价值是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价值，有的物品呢它可能有相当的一个历史背景，或者说也有相当的一个我们常话就说年份到了，但是呢它可能有相当的一个学术价值，但是在市场上未必是受很多藏家所追捧
青睐
的
哈，
也是
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并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说它的市场价值并没有在那儿，但是它依然有相当深厚的学术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有的东西是一种感情价值，对，有的人去家里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有很多记忆的物品，但是并不是说对于你个人家庭来说是一个有记忆性的这个宝贝，并不意味着说在市场上是大家同样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有非常重大的收藏价值的物品。这个是这些价值的观念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是综合起来来看啊。那今天二位带给我们现场的这些可以说是小的这个古董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商林跟我们讲解的就是一个爵商朝的一个爵，还有一个鼻烟壶，1898年的这个鼻烟壶，还有两位玉佩，我们所说的这个带钩，对，很精致的
白玉所雕刻的一些带钩啊，
还有一个是
香炉啊，
有一个宣德款但是是清朝时期做的，基于宣德时期的造型和设计的一个非常精美的洒金的香炉。
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听众看不到嘛，但是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在网上查到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小的物件的艺术品的这些古董。但是呢，就想以这个为例，想请二位专家来说一说，就说这几样东西，你看它年代也有了，而且从我外行来看保存的也非常的完整，特别是商朝的这个爵，哇，没有就是角掉的或什么，就是起码外在看起来都非常的完整，而且那个鼻烟壶它的色泽呀，还有它的工艺，那更是没话说。那我在想，如果这几件我们来看的话，他们的估价哪一个价值会更高？
如果从拍卖估价，从现在来看呢，那个香炉是最高的估价。是在几万块钱美金之间，但是最终的成交价哪一件物品最高？当然了，就是说各位可以追踪我们的拍卖，后续的拍卖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哪一个东西是最受欢迎的一件物品，
哇，
取得最高价值。
对，
这个也是他就是说拍卖会的一个乐趣之一，
也是他非常具有魅力的，甚至说有一个 magic， 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哈，就是说拍卖大家对都有惊喜，在竞争之后就有一个惊喜哈。而且在上一节二位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说了，就是说我们Banas 这个拍卖公司啊，可以说是我们美国拥有最大的亚洲部的这样的古董艺术品，对不对？而且每年都会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进行亚洲艺术品的拍卖，是吗？
当然我们一贯以我们公司还有我们部门为骄傲，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
最
大的，或者说这个我想我们不能忘，我们确实是有相当资历，从人员的知识来说，还有从我们举办的拍卖会的质量，还有我们的专业品质来说，就我个人我相信，但也是这样认为，我们是相当负责任的，而且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公司。
对，其实我们总行是在伦敦，是在1793年 创始的，该说乾隆58年创始的，
是的，
1793年创始的。然后这家公司就一直都扩大了，到现在呢，好像金娜您也提过了，在北美洲有三个比较大的那个拍卖场，一个是在洛杉矶，一个呢是在旧金山，一个是在纽约。那在北美洲，多大部分的亚洲艺术的拍卖是在旧金山，
嗯，
但是呢，在3月份和9月份有一些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些，
有是单独藏家的，就是说所有整场的拍卖物品都属于同一藏家，这样的就是一些单独
专卖会，
专卖会，对，可以这样讲。这种情况的拍卖也往往在纽约进行，
对，在纽约，
嗯，
但是不但是在美国，应该是说多伦多有一家有一个分行，然后
巴黎
应该欧洲
世界各地都有吧？你看我们但说的多地道的中文哈，啊，五湖四海。
但是我们该不该漏掉了？就是我们香港的分行。
对，
香港呢，当然是按照中国的市场越来越火热哈，
越来越完善哈，越来越火热啊，比较更受大家的青睐。
是我刚刚是从香港回来的
啊，从香港回来，
对，所以对，所以本公司呢也不可以说是整个北美洲或者整个美国最大的嘛，但是呢。很谦虚的讲呢，我认为本公司
蛮专业的一个队伍哈，一个团队。我问一下题外话，就像何世奇先生但啊，那经常游走于，刚刚之前他也用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就是游走于这个两岸三地了啊。那在这个两岸三地当中，因为你工作的因缘机会都是跟这些古董啊艺术品来接触，我想不只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像日本呐、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那对你自己，你最喜欢去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啊，我其实我很喜欢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呢，
那就是都喜欢。
对，该用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语是各有千秋
啊，各有千秋。
对，台湾、香港中国北京、上海、苏州都有他们的特点，我都一样的喜欢。
那从艺术品的这个收藏者来讲啊，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吸引人你
？Well， 也是该有同样的一个成语吧。内地和台湾和香港的买方卖方都是有他们特别的要求的。其实呢，我们是尽量看看东西了。我们是尽量看。如果您是给我们一个DM，我们是不尽量很客观的，就是审判一件DM了。
但是就是我想呢，应该就是提出的是，因为我们在旧金山的拍卖是基于美国的。可以说我们征集到的物品应该说是基于美国本地，而是说此外呢还有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条款，美中之间呢是有条款在先，就是美国不应该去收集目前在中国这个物品，如果在中国我们是不应该去在这里拍卖的，因为我们是尊重中国来保护自己文化啊，保存在中国本土。
对，两国之间有相应的这个艺术品收藏的这方面的一个协议，那非常有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刚刚二位专家在这方面介绍，包括他们自己职业的特性，会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跟我们平时所接触到其他的行当是所不同的，很有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二位来讲一讲，哎，他们工作当中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的非常有趣比较惊奇的地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为什么说特别呢？他们都是来自 Bonus 艺术品拍卖公司，一位是亚洲部的顾问商玲女士，另外一位呢是亚洲部的鉴定师何世奇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n。 二位好。
你好。
金娜好。
非常的特别之处啊，其实收听到我们以上两个单元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其中的何世奇旦啊，他自己是我们所说的老外，也就是老美，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请他们二位来呢， 之所以特别，也是可以说是艺术鉴赏家、
嗯、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一方面现场也带了一些我真的是之前没有看见过的，而且是亲手能够触摸到的这些古董艺术品、
嗯、
那对我来讲我自己是得天独厚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想问一下张玲啊，我们巴纳斯这次春季艺术品拍卖活动，我知道有大量的这个艺术品是来自中国，对吧？
实际上呢，艺术品本身呢，这个主要部分是中国的古董艺术，但是如果说他们来自哪呢，实际上很多都来自美国本土的美国的收藏。
就是说他的艺术品是中国的古董艺术品，
是，
但是呢他的收藏者、嗯、我们的来源是美国本土的这些朋友、嗯、
对，是这样子。
那大概有多少件的物品、
嗯、这次的拍卖呢是为时两天，19号和20号上午10点开始。那第一天呢，我们称之为亚洲古董精品艺术拍卖，第二天呢是亚洲装饰艺术拍卖，会有一点区别，但是呢，这些区别呢，如果各位能有机会参观我们的这个预展呢，我们自己会很简单的说呢，每一天的拍卖基本上呢90%的样子都是中国的古董艺术，这当中呢包括有鼻烟壶，有玉器，我想还有
家具啊、国画呢，什么应该是
瓷器
那
佛教艺术，对
对，没错。
嗯，真的是很丰富的这个艺术品啊。在此呢，其实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不用担心，尽管是美国本土的这个艺术品拍卖会，可是您现在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美国艺术品鉴赏师啊也同样会说中文，所以呢所有的艺术品拍卖不管是当天展出的还是说预展中啊，您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这个鉴定师啊，还有我们的顾问哈，所以这方面来讲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另类逛博物馆的一个机会，而且甚至你可以小心翼翼的可以触摸到。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商玲，就是说现在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品会这么样的吃香？
嗯，我想呢这个艺术市场的变化实际上呢，当然了艺术市场有它自己自身的特点，但是实际上它是离不开经济的这个状况的，是的，它实际上一方面也是一个供求关系的一个逃不脱这个经济市场供求关系、
嗯、
有多少人有兴趣，那有兴趣的人非常多，但是呢比如说尤其是古董就是这么多古董，那当然有兴趣的人多了，自然它的价值也就是上升了。
嗯、
此外呢，因为中国我们众所周知，中国最近的经济在一直在有飞速的发展、
嗯，
所以相应而来呢，有很多人自身的物质还有财经的状况呢，都是随之突飞猛进。那么他们在有了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以后呢，我想呢，尤其是由于文化品味的人都希望有一些艺术品上的收藏，或者说从了解开始，那了解了一定程度以后呢，又发现自己有这个能力，也同时有这个兴趣去收藏。
嗯，
实际上说到收藏呢，购买的人主要是有三类，我想可以归之为、
嗯、
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藏家、
嗯、
就是私人的藏家，我们就是英文当中就是 private collectors、
嗯、
这些人。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行家，我们在行内就讲行家、
嗯、
这些人基本上是 dealers、
嗯、
那他们自己呢也是这个行业自身也收藏同时也做买卖、
嗯、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机构性的，像一些institutions、
嗯、
这种呢就是说可能是博物馆或者说是艺术机构，他们呢也有一些收藏，当看到合适的物品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参加拍卖会来购买自己 竞标自己所中意的物品。
张玲的给我们解释的这一些，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对我们拍卖市场门外的一些朋友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啊。拍卖市场其实是跟我们的经济是息息相关，而且张玲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说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日本的艺术品非常的在世界上受欢迎哈，所以现在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哎此一时彼一时，你看您的成语说的多好。
对，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对日本的东西感兴趣了，日本的艺术呢，现在是一个良好的时间，良好的时间买了。对，其实如果您对那种屏风啊，那些日本剑啊，那些根付啊，其他那些日本所制造那些艺术品呢，有一些东西呢是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这么美丽的一件物品呢，但是因为他们是日本制造呢，他们价钱是非常的低，
非常合理，可以说是因为是这样。还是谈到刚才供求，因为现在购买日本物品的人呢，这个群体似乎在缩小。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因为我想也是跟日本经济状况相关，很多年以来都没有有太大的改进，所以如果有人去有兴趣的话呢，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藏的机会。因为何必去要追水涨船高的物品？当然了，这个是每个个人的喜好不同了。如果说有人就是说纯粹是基于收藏的喜好呢，我觉得也不基于你，没有必要拘泥于就是说随波逐流这种倾向，别人买什么我也买什么。总之呢，我觉得这个行业呢需要一个独特的自己独立的一个眼光，同时呢就是一个鉴赏力吧，所以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积累还有知识的积累。
就像上您说的哈，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想要进入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话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跟我们所说平时经常接触的这个股票啊，还有房市啊，其实说是市场都有共同之处哈。其实你还是要抓住低的时候来买，也要当成一个商品来说，只不过说它跟这些股票和其他的商品市场有一些不同，它是艺术品，艺术品可能更要靠你自己的眼力。
而且呢，我们就建议呢，你不该追着其他的人啊，你应该是买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那是第一，那是最重要的。你应该买你想放在你的书架上啊，就是说欣赏几十年、15年啊。你别买这个，因为你认为是一个好投资的机会啊。因为呢，你们知道呢，那个市场，那个股票的市场呢，那些其他这些基本的经济的因素呢，他们很难
保持的
哈，
有可能这一夜之间就都化为乌有了。
而且呢，另外一个想建议呢，你应该多读书啊，应该是多研究一些，
多做一些功课哈。
对对，做你的功课，你的华人说最好就是万般皆下品。没有读书高，而且在这个行业呢，有知识比较深的人，他们终于是投资者比较成功的人。可能跟股票不是一样的吧。
不过我想如果对这个行业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一方面做功课，另外一方面我也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也可以问问像我今天采访的二位特别的这个鉴赏专家，也一样可以就是说能得到比较中肯的这么一个建议，到底应该收藏些什么，根据你的财力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途径。特别是像我们都想象不到在美国还有会中文的这么多的这个亚洲艺术鉴赏师。
当然收藏呢，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我想呢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囊括所有的话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在收藏上呢，就像刚才Dan所讲到的，你首先要喜欢你所收藏的物品，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在看它，你不会说我会看烦了，至少你有一个赏心悦目的感觉，看到它很愉快。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想呢就是说要量财力而行。 很多人认为呢，拍卖是一个非常遥近代也讲过非常遥远的一个
感觉，离我们自己
的
对好像很遥远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呢，也并非如此，因为在我们的拍卖的会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价格范围内的物品。那有一些物品呢，可以说是在估价上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能够接触得到，是你能够触及到能被接受的一个价值范围。比如说我们在拍卖会上呢，有19号、20号，有在几千、1000、2000范围当中的价钱。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能力去举标，就是去竞标去。
大林顾问啊，跟我们已经介绍，就是说在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当中啊，不是说真的像我们自己认为那样，好像是说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那到底是您具备什么样的财力才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或者说才可以在拍卖会上找到你心仪的物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请二位专家跟我们来讲一讲，是要以什么样的财力我们就可以买到我们所欣赏的心仪的这个艺术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旧金山 Balance 艺术品拍卖公司亚洲部的顾问商玲女士，以及亚洲部艺术鉴定师何世奇。蛋二位好。
大家好。
因为但刚刚我们在广告期间也在闲聊，就是说他刚刚从亚洲啊这个香港回来，所以说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接受我们的访问，表示感谢。上一节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一节呢我想问一问二位这个专家啊，就是说是不是投资做这个拍卖品艺术市场真的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
不，其实呢本公司也是卖了一些天价的东西，但是多大部分的我们的拍品呢也都是有非常合理的股价，几百块、几千块都有。其实而且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呢，有一些市场的那些股价呢是那个价钱呢是那个比较低的趋势哈。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他们是不管他们的兴趣在哪里，应该是有一些机会呢，投入这个市场。但是呢，另外想强调的就是呢，我的上司呢他是做了这个行业三十几年多了，而且他天天都是学新的事情啊，新的方面啊，所以呢，您别以为有一条捷径哈，是吗？其实我一直在学，我这位同事一直在学呢，天天都会学会新的，
每天都烦恼，都觉得自己怎么。我们其实每天都有很多烦恼，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永远学海无涯的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哈。
这个其实它的挑战性，同时也是可能它吸引我的一个因素吧，因为它永远有学习的。
每天虽然都是面对的古董，可是都是不同的古董，不同的古董它折射出来的年代呀，还有它的很多艺术呈现都是不同的。
对，没错。其实每个礼拜我们星期三有个鉴定会嘛，所以呢，我们的客户呢带一些东西进来，每一次有一个惊喜，每一次呢有一个完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物品，对，一件古董哈。而且我那个上司他做了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他也是碰到了同样一个状况，他已经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还是在学新的东西。
你们不是在promo做这个职业吗？如果听众朋友，我想希望做这个职业的，也就是说希望挑战自己的话，倒是也可以学学这方面哈。
当然我们可以问我们的公司是不是，但是我想就是说 Dan 所想要说的一个就是结论，就是说对于藏家来说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的一个这种
投资的方法。
是的，
对，
这个是一个需要很多知识内涵的一个爱好，
对，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奢侈性的一个爱好，不光是说金钱上的，而是说知识上的。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藏家呢带来东西，带来可以说带来一批物品，可以说这一批物品里呢，我们 看不到一件有太大的收藏价值的，
那真的是兴奋而来失望而归，
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的、
嗯、
对，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收藏，你是依据什么收藏的，有的时候这个人也会提到，这个藏家也会提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买了这些东西，别人让我买了我就买了、
嗯、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嗯、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当然呢就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嗯、
但是呢在话题再说回来，我们觉得我认为拍卖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大家的，你可以先去观察，先去学习、
嗯、
因为这是一公开的拍卖会，你总可以来参加这个预展，然后参加拍卖会本身、
嗯、
你可以看看大家在买什么，他们为什么要买那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说他稀有，他是为什么稀有，说他这件东西是清朝的东西、
嗯、
为什么这件事而那一件不是，其实这些拍卖会都是给你学习的机会。那话说回来，收藏呢本身呢它的乐趣也是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
没错，
哦，
其实孔子头一句话呢不是学而时习之、
嗯、
不亦乐乎吗，其实这个行业就是强调这句话嘛，那因为你每一天就需要调整你自己，你要学一个新的方面哈。其实我建议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啊、其实别以为这是一个跟股票同样的一个发财的机会呢，这是一个艺术和一种历史文化哲学，连宗教也是包括在其中，其实是一个那种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就是一个挑战我自己学会你们华夏子孙的那些艺术和文化那类的。
刚刚二位专家也说了，我们班纳斯拍卖艺术品公司啊，每一个周三都会有能免费给予鉴定，
是
这样吗？
是对，如果您是9:30到12:30、
嗯、
在每一个星期三来到本公司呢，我们亚洲艺术部会过来给你
我们的意见，
对，而且呢就会告诉您很坦率的说，
这是真的还是怎么、还是赝品？
赝品、仿品，真的假的那些概念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比较客观来跟你说，你委托我们帮你卖这个东西，你会不会赚钱？然后那两个问题是有很重要的区别，而且我想强调的是说，如果我们告诉您这个东西不会赚钱。也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垃圾，而且有一些东西呢，有一些艺术品呢，他们是有非常就是非常有历史的价格，非常有研究的价格和感情的价格，但是并不是等于说本公司帮你卖你就会发大财吧。
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问，就是说预知一下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话呢，什么样的展品，什么样的艺术古董会比较受欢迎呢？
很难说，我们需要到这一天才知道呢，什么东西会卖到天价，什么东西就会不会成交啊、但是请问啊，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准则，我想呢，就是说所有的收藏的人也好呢，还是说观看的人也好，那么大家最终喜欢的，既然说有兴趣呢，大家喜欢看我们行话所说开门见山的物品，也就是说是开门货的物品，大家需要知道，如果说这个东西从设计上来上器型来讲应该是乾隆时期的，那很多人并不希望它是一个仿乾隆的，而是希望知道它是一个确实是乾隆本朝的物品，也就是说这个呢大家希望知道这个是一个有年代，同时是当时这个年代中比较杰出的一个代表的物品。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如果物品很好，同时估价又非常合理，往往这一类的物品就非常受欢迎。收藏人都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有的人收藏玉器，有的人只是收藏书画而已，那么也有的人就是说比较庞杂，各类物品都会收藏，所以呢很难说哪个单独类的物品最受欢迎，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 稀有的高品质的年代对的物品，估价合理的物品，应该说是都会在拍卖会上受宠。
嗯，受青睐哈。那目前就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瓷器还有书画，这两艺术品来说，做个比较，哪一方面就是说以当今比较受我们收藏者或者说买家比较受青睐？
我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个书画和瓷器，两个都有天价，也有很一般的东西。比方说今年好像是一幅齐白石的画呢，刚刚创立的世界纪录。那
所以书画还是蛮有它的市场哈。
对，书画有，但是瓷器也是有啊。本公司在旧金山的分行，在东湾找到一个青花的米瓶，有乾隆款，然后成交应该是$700,000左右吧。对。对，
所以相信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去上网看一看。那现在在我们手头上，其实二位专家也带来了专门这次春季拍卖会的两个册子哈。那里边其实更详细的介绍都有哪一些的展品，哪一些的艺术品，还有它的这些出处啊，怎么样的一些介绍。所以相信，如果喜欢艺术品收藏的朋友呢，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市场嘛。
这个是我们的图录，我们每次拍卖都会有图录相应来说出版。那这个图录呢，对于我们长期的买家还有藏家，我们会寄按时寄这个图录给诸位。但是如果您从来没有参与过的话呢，这个图录是可以订阅的，那当然是需要购买的啦。$35金一本。但是有一样，您来参加预展还有参加竞标呢，这个是公开的，您不需要买门票，需要登记。如果您参加竞标，一定要登记了。但是如果您只是观察，只是在那好奇观察，那这个都是
免费的，
是的，就是
哇，太棒的一个机会了。预展的地点和拍卖会的地点都是相同吗？地点在哪儿呢？啊，都是
在
本
公
司。
的地点。是在旧金山的
San Bruno，
是在220 San Bruno。当然，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哈。电话是415-503-3358。415-503-3358。
而且接电话的人也是童小国语。好像他会讲一点粤语吧，讲粤语的同胞应该是讲大声一点吧。
所以如果是我们华人的朋友去参加这次艺术品拍卖会和这个预展会啊，相信都非常的方便，有懂国语的鉴定师和顾问会给你讲解。那同时呢，也会在这次展会上您看到之前在博物馆可能是看不到的这些稀奇珍宝哦，有贵的有便宜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也是想给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拍卖市场啊，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活动。那对我们来讲，如果你不进场的话呢，你也可以参加这一项的文化活动来尝试一下，体会一下。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万趣生活的一点通的节目呢就暂时聊到这，在此呢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感
谢
二位的到访。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参加你的节目啊。
谢谢君雅。
不客气，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此呢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对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了解。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相信我还会请到二位到我的节目中再聊聊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所谓的顾问师，还有其他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会。
再见。